不过呢，那个图啊，大概你们都看得出来，这是世界上的摩天大楼。然后呢，他们根据有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Mark Thornton， 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他就把整个摩天大楼的历史啊做一番研究，然后呢和这个经济的景气不景气做一个比较。那么他的结论呢非常有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比方我举个例子，在1907年的时候，美国有一次金融大恐慌，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但是呢就在那个1907到一直到1909，那个时候有全世界最高的大楼，那个大楼是在美国，到在纽约，一个叫 Singer Building， 另外一个叫 Metropolitan Life， 这两个 building。他们说在这个两个，就在从1907一直到09，那么你看呢，等到他们要建很高的楼以前，结果他们在金融上出现了问题了。那么也许这个是非常的偶然一件事，所以他们就研究这个，到纽约去有三个很高的这个有三个很高的这个摩天大楼，我这里有一个数字啊，我不知道，我看一下哈，不过不要紧，就是说，你如果看见摩天大楼，你知道一个，你比方说像那个什么，像那个时候有几个高楼，一个最高的就是帝国大厦，帝国大厦一共是102层，那么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他们注意到是1930年、1931年，还有1931年，最少有这个三个大的高楼建好了以后。就在这个以前，那么就美国最大大萧条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所以就是说你大萧条以后，你就是你在这个在高楼完工以前，那么一定在金融上有这种的震荡的。那么还有呢，后来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双星大楼，很清楚的 World Trade Center， 那么就是那一次。这个宾拉登不是把它就毁掉了吗？那么那个是1972到1973年盖的，那么结果就在19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美国也曾经发生过金融的危机。那么接着后来我们知道，在芝加哥有个最高，全世界最高的楼，那个就是1974年，结果发现呢，在那个以前也是有金融的危机。那么慢慢的，芝加哥那个不是全世界最高的了，所以你看呢，这是巴别塔的原则嘛，那最高最高的，所以后来的被谁赶上了呢？被这个吉隆坡赶上了。那吉隆坡赶上了，吉隆坡呢，那个也是那是最高的，那是1998年是最高最高的，但就在那个以前就有过金融的危机，亚洲的金融的危机。那么然后呢，我姑且台北不提哈，我先往前走，然后再接下去的就是明年2009年，那么我们在杜拜有一个全世界最高的楼，那么杜拜这个楼呢是两，那我们等等哈，吉隆坡那个是88层是1483英尺，然后杜拜这个是2684英尺，是160层，是2009要完工的。那么大家看，现在是2008。你如果看见这个金融，你如果看见华尔街的情形，看全世界各地的情形，就非常清楚了。那么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台北101。那么台北101呢，是1670英尺，是101层，是2004盖的。那么做这个资料的人，他没有把台北101放进去，他大概不大知道台湾的情形，所以我想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到底这跟台湾有什么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原则的确是巴别塔的原则，你看见吗？ 很清楚，包括这个金像也是这样，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巴比伦一定是什么和经济连在一起的。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当这个双星大楼被毁的那一次，那有很多人就想到圣经里面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倾倒不是一次，因为它双星大楼嘛，所以一个倒一个楼倒了，另外楼也倒了。所以有的人就问说，美国纽约是全世界金融首都，那么那一次这个双星大楼倒塌，当然是指的，当然是由于恐怖分子所造成的，但是会不会在背后有比这个更深的意思？那一点都没有错。当巴比伦倾倒倾倒的时候，它所代表乃是整个的世界，它是指着从亚当开始一直到敌基督，它可以说从尼布加尼撒，然后到古列王，然后到亚历山大，然后一直到雅古斯都，那弟兄姊妹，一直到我们的今天。那不要忘记，不管在今天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局面，但是最后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乃是那个金像所代表的，它是渡过金，它所代表的势力乃是马门的势力。所以现在如果从这些地方来看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说这个里面有多少的准确性，但是这个比较呢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不过这两天呢，我们得到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在杜拜那一班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还不够高，这个还不够高，所以他们决定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要盖一个全世界最高的塔。他们有个岛叫做棕榈岛，如果你们去过的话，那整个的岛从上面看着就像棕榈树一样。然后现在他们要盖一个最高的塔，要超过1公里。换一句话说，台北的101只大，只有它一半那么，只有它一半，而且它有200层。那么这个塔有什么好处呢？你一天可以看2次日落。你现在第一层看日落，然后你坐电梯爬爬爬爬的最高，你可以再看第二次日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原则是什么原则，还是巴别塔的原则。想想看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起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因为那里所讲的巴比伦很明显在波斯湾呢，因为在海边嘛。所以你要知道说整个中东现在石油那所有的丰富储蓄在一起，在波斯湾那一带，很明显在巴比伦那一带。不要忘记，现在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一个国家，你可以看见一个国家的它的这个什么，它的国势是用什么来衡量的。所以现在有的人说这个制度那个制度，你如果严格来说的话，每一个不管什么地方，你理想也好，最后还是向前看的。所以最后的结果什么？最后的结果还是巴比伦。不管怎么样，什么制度还是巴比伦的制度。那是什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等到巴比伦到最后的时候，你看见一面第17章启示录17章的巴比伦是宗教的巴比伦，到了18章的巴比伦是政治和经济的巴比伦。到那个时候政治跟经济是一个的，国家根本就是做生意的，国与国来往的时候根本是经济上的来往。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当整个的世界慢慢慢慢的要走到末了的时候，很明显当我们读到第3章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这个就是单一，这可以说就是那个解释。所以你看见尼布加尼撒的他的动作，他所做的，就让我们就晓得为什么他睡不着，他不满意，他不喜欢那个像。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你最多是尽头，所以没有一个江山是到永远的，只有神的国度才到永远，只有神的国度是永不败坏。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见说在第3章很清楚，尼布加尼撒他要立这个像，他以这个像来表明他的心志。 那另一面弟兄姊妹也不知不觉的就透露的掌握整个世界的那个掌权者他的心，他的心智，只要你拜一拜，我可以把这些万国的荣华都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真的要看全世界这个建筑的奇观的话，要到杜拜去，那里你要知道，那里有各种各样的，然后这个整个可以旋转，这个旋转还不是普通你坐在最高的地方一面吃饭一面转的，它整个的楼都会转的，你整个的楼会转动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很多美国人说他们到了杜拜，他们没有看见一个地方像这样的。那里你要住一个晚上，如果你住七星级的，全世界唯一的七星级的旅馆，那你一个晚上，你同样是一张床，但是你知道这个是天价，所以到了那里你才知道什么叫巴比伦，这才知道什么叫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得天下，谁有金子，谁就能得天下。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外面你可以有很多的主意，你巴比伦有巴比伦特点，波斯有波斯特点，你讲了希腊，希腊的确讲人权的，希腊的确讲完美主义的，那么讲到的罗马法律是最健全的，所以你看见罗马没有一个人可以滥权。今天如果为了公家的缘故，那么你需要替国家服侍，你替国家服务，你搬从一个地方，如果有人需要你从一个地方搬到东西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的，你这是国家的法律，你对国家应该要服务，你应该尽你的那一本分。所以你的本分就是，如果现在有人国家有需要，那么你就要从这里搬一个东西，搬到另外一个东西。但是罗马有个法律，你最多走一里，不能超过一里。换一句话，没有人可以滥权的，你看见，你受整个法律的保护。所以罗马有他们的特点，但是问题就是制定法律的人是罪人，罪人制定的。然后所以问题在这里，有世界最好最好的制度，但这个制度是交在犯罪的人手里，在罪人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基督徒目标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今天这个制度有多好，但是问题在哪里？你只要落在罪人的手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世界不可能好，而且有这么多的诱惑，你就知道是有的人本来是好好的，后来就变了；有的人本来是你对他有很多的寄望的，但是后来你伤心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当一个人尝到权力的滋味，当一个人尝到金钱的滋味，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世界要给我们的。那不要忘记，就这样的世界，就这样的世界，它向着我们的儿女们，向着我们的下一代在那里招手。那现在问题就是，神能不能得着一般人像但以理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那如果能的话，你看见到了第三章的时候，虽然有偶像，虽然整个的像都是金的，虽然整个的偶像是镀金的，虽然这代表马门的势力，叫你不能不低头，叫你不能不敬拜，叫你不能不妥协。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世界上还有一些傻瓜，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但是感谢主，虽然被丢到火窑里面，你看见神子能与他们同行。所以这个叫尼布加尼撒王吃惊得很，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感谢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有了正但以理第三章的记录。那么来到第四章，弟兄姊妹，同样的不要忘记，但保这个谁呀、尼布加尼撒，他觉得这个金头啊，不能只是金头，他也一直要下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第四章。你记得第四章虽然是告诉我们说谁呀、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神经错乱了，不是？但是为什么尼布加尼撒神经错乱？什么时候他神经错乱的？我们好不好看但以理书第四章第28节？第四章28节，这是 都临到尼布加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